弟兄姐妹平安。想什么？你们平常都在想什么？每个年纪想的东西不太一样。像小学的时候就会想一些无聊的话，然后来问同学。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就有同学问我说：“哎，你知道大树小树差在哪里吗？”差在哪里？对，差在土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信主，所以我把它跟大树小树一起插进土里了。所以我们每个不同的年纪都会想一些很自己觉得有趣的话，然后来跟别人互动。有一个故事，就是在一片宽阔的森林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小白兔，好，还有大树跟小树。有一棵小树呢，它开始慢慢的发芽，它就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可以吸收阳光，自己好像可以越来越自己吸收水分，然后成长。所以它心里想说，我已经懂得吸收阳光、喝水，我还会长叶子。小树心里觉得，我应该算是成熟了吧。所以小树觉得自己很成熟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他会骄傲，他就很骄傲，他就去跟大树讲说：“欸，大树，我现在已经长大咯，我现在会长叶子咯，而且我会自己吸收阳光，自己喝水咯，我现在已经会自己成长了，不需要谁来帮助我，我一定会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壮。”大树听了一听，他就笑笑的：“你确实在成长，但是呢，成长不是只有长高长壮。”小树就问大树说：“那大树，请问一下，成长是什么？成熟是什么？你们觉得成熟是什么？”大树说：“成熟就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树枝不会因为惊慌而被折断；当有鸟在你身上筑巢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想把它甩掉。”当其他的小树靠近你，想要依靠你，当风很大，想要让你来遮蔽他们的时候，你愿意帮他们挡风挡雨；当他们水分不够的时候，你愿意从你的叶子里面滴下一点水分给他们，跟他们分享雨水。小树就静静的听大树在告诉他什么叫成熟。小树听着听着，他突然明白了，哦，原来成熟不是我以为自己已经可以了，而是我可以稳定的坚持继续成长。换句话说，成熟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成熟，成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说，成熟的人他不会刻意想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成熟的人。以前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很期待别人觉得我很成熟，所以我做的事情都跟我的同学不一样。我同学都在读书，我做的事情呢就跟不读书的人是一样的，就像社会人士一样。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成熟。现在我年纪渐长，我就看到很多自以为跟我当时一样自以为很成熟的8+9，原来我以前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真正的成熟不会刻意让别人知道，不会刻意想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成熟的，它是一个稳定的成长。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看经文，因为我们会一直从经文里面去反思一些保罗的表达。保罗是一个已经很有学识也很有恩赐的基督徒，但是他不认为自己够成熟，他不认为自己可以躺平。我们来看第13节到第14节。第13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是13-14节保罗说的。保罗说，我不是已经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你们觉得保罗在说得着，他的得着是什么？得着什么？12节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有点绕口哦。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的翻译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可以翻译为基督要我得着的。我们再整理一下这个翻译哦。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理解一点？保罗竭力追求的是基督要给他的东西，要他得到的东西。保罗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基督要给他的东西。那基督要给保罗的东西是什么？基督要给保罗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第9节，要往前翻。可能你们的不用往前翻，找到第9节。第9节是他说因信基督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所竭力追求的，基督所要给保罗的，基督要保罗得着的，就是第9节因信基督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也就是说，保罗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东西是什么？第9节，保罗已经够好了，但是保罗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东西是因为信基督而有的义。基督信仰是因信称义，那为什么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因信基督而得着的义呢？我们继续往后面看，保罗强调自己不是已经得着了，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很可能因为写信给腓立比人，让腓立比人误解了保罗已经完全了，不需要再努力了。为什么？第5节第6节，我们看第5节第6节保罗的自我介绍。他说，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在腓立比人的眼中，在所有信徒的眼中，保罗他从身份、从血统、从守律法、从各样的行为来看，他都是犹太信仰的模范生，没有可以挑剔的，他非常好。在外人看来，在这些信徒看来，他就是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义了。但是保罗强调自己不是已经得着了，因为这样的模范很容易给信徒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人可以靠自己达到完全的地步。保罗特地指出，他不是已经完全，他虽然很好，比后面的圣徒、比前面的圣徒可能都要好，但是他不是已经得着义了。就算他再好，这个义也不是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而得着的。所以他在提醒腓立比人这件事情。接着呢，保罗继续说，这些模范不是你们要学的，你们不用学我这些模范，而是你们要看见上帝怎么样帮助我在信仰的道路上慢慢成熟。所以这些模范在保罗的眼里是什么？是过去式。所以保罗在经文里面说，他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因为对他来说，每一个好，每一个越靠近基督的过程都是过去式。而未来式是什么？未来式是他要靠着主继续努力的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忘记他的过去，努力面前直跑。往哪里？经文说往哪里？往标杆去。标杆是什么？ 升旗杆吗？是升旗的地方吗？不是，标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基督所要保罗得的奖赏，那个奖赏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你们有没有发觉保罗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保罗一直在说，我乃是竭力追求因信基督而得的义。他并不是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过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靠着我的好行为成为众人的榜样。他说我要忘记那些，因为只有神，我只有因为信神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义，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可以得到真正的义。因信基督被称为义，也因信基督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关键，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哦。因信基督的义就可以，有因信基督的义就可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叫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虚己，他不会自满，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不会看不起别人。第七节，耶稣基督有很高的地位，很大的能力，但是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从神到成肉身为人，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经文讲了那么多，我相信大家理解的不多，那我们来摘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是虚己。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是顺服。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是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因信基督，我们有力量可以虚己，我们不以自己厉害、专业、得意的地方来自傲，我们会很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个叫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受罪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都以自己的心为心，我们满足自己的虚荣感，让自己可以被别人看见。但保罗不是，他很厉害，他一定可以被别人看见，他就是舞台上最闪亮的那一颗星，他站到哪里每个人都以他为目光的焦点。但是他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在想什么？保罗在想的是，不是自己已经完全了。保罗在想的是要把荣耀归于天上的父，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接着我们来看第15节到16节哦。保罗说自己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他没有停留在自己。他去教导腓立比人，腓立比的信徒，他教他们怎么想。怎么想呢？第15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保罗讲了很多东西，都是给了你一个很大的轮廓，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在找的那个叫什么叫基督要我得着的奖赏，那是什么？我们要往前看才知道，那个奖赏是因信基督的义，因信神的义。好，那这里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保罗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这里有两个关键字，我们需要去厘清它。第一个字是完全人，第二个字是存这样的心。所以第15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各位觉得什么是完全人？力量很大，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做所有事情都是冲冲融融的那一种，游刃有余，完全人。保罗说的完全人呢，希腊原文意思是在基督的里面 生命成熟的人。完全人就是在基督里生命成熟的人。
好，
凡是在基督里生命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总要存这样的心又是什么意思？各位存的都是什么样的心？总要存这样的心，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总要这样想。所以想什么很重要，存这样的心就是这样想。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些信徒，如果你的信仰够成熟，你就会这样子想。怎样子想？怎样子想？如果你的信仰成熟，你会怎样子想？像保罗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想。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就会像保罗一样，这样子想，存这样的心。这个是在主里成熟的人所想的。那不成熟的人在想什么？不成熟的人在想什么？不成熟的人就在想，还在聚会的时候就在想，待会中午我要去 Seven 买什么。还在聚会，我在想，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想要玩什么游戏。还在想我今天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滑手机，我还没有什么事要做的，我要赶快把它处理掉，我要赶快用我剩余的时间来滑手机。这个是没有存这样的心的人想的事情。想中午要打手游，想下午要跟男朋友女朋友去约会，想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想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只是你的时间跟地点可能出了一点问题。这是一个迈向成熟的过程。我以前也会，我以前在聚会的时候，我第一间聚会的教会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人去过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讲台语，然后他们的台语呢，不是我们懂台语的人就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字是宣教士翻译的，所以唱诗歌呢，有时候我唱一唱就会跟别人唱的不一样，因为我用口语的方式来唱诗歌，他们是用那个叫白话字，就是专业的圣经语言来唱诗歌，所以我那个时候聚会很不习惯，我也刚去聚会嘛，然后也没有很吸引我，所以我都在干嘛？我都在放空，我就坐在台下，然后想着等一下聚会我要做什么。所以这个过程我也经历过。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是一个迈向成熟的过程，没有问题，想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果你一直停留在想这些东西，没有往前走，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就表示你没有迈向成熟嘛。没有迈向成熟的问题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看经文，经文15节后半段他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意思是说，如果你在什么事情上没有这样想，没有怎样想，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想，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有恩典。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阶段不一样，有的人比较成熟，有的人比较渴慕，有的人比较追求，有的人比较随便，都没有关系，因为上帝会以此指示你们。如果在什么事上不这样想，觉得自己够好了，觉得我自己爱干嘛干嘛，已经得着了，神必以此指示你。意思是神会提醒我们，他不会放我们随随便便的，因为随随便便的人会承担他随随便便的后果，所以神不要我们去承担那随随便便的后果。神会提醒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神会帮助我们换一个脑袋， 他会帮助我们换一个脑袋，从那个一直在想要满足自己欲望的脑袋，想那一些自己想要满足的事情的脑袋，转换成想上帝事情的脑袋，帮助我们离开自己想要的想的，帮助我们迈向成熟。所以第16节保罗说什么？16节保罗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以前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啊，有一些学生会在地上打滚，但他们现在已经不打滚了，他们可以好好的坐在位置上。每一个阶段地步不一样，打滚有打滚的地步，好好做好好听到有好好听到的地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照着什么样的地步行。地步是什么意思？地步的原文是，你达到了哪里，你就照着你达到的那个阶段，好好的做那个阶段应该要做的事情。你是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你可以在地上打滚，没有关系，因为那个是你那个阶段要做的事，可以做的事情，不能说要做，可以做的事情。你现在是国中生，你就要到国中生的地步做国中生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在地上打滚吗？当然你要也是可以啊，不过不好看。所以你到了每个地步，就应该要做那一个地步该做的事情。保罗所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们以前是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你认识神重要的目标。儿童主日学在干嘛？儿童主日学最开心了，也不用服侍，去都被服侍，然后老师讲故事，你要听也可以，不听他也拿你没办法。但是儿童主日学要听的就是上帝的故事，你只要负责听就好了，那个是儿童主日学的地步。学心的地步是什么？学心的地步是要领会，要硬着头皮上，要音控，要接待，要听到。我坐在下面很想赶快结束，上面怎么还不结束？但是到这个地步就是要操练听到，操练忍耐，操练成熟。没办法，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要学习的东西。所以保罗说，到了什么地步就要照着什么地步行。你们觉得你们有能力到了什么地步照着什么地步行吗？不要说你们有没有，连成人可能都没有。那为什么可以？因为神必以此指示你们。换句话说，就是神把你们兜住了，神把你们兜在这个圈子里面，兜在这个羊圈里，让你们没有流失，所以神会指示你们自己生命成熟的阶段到达什么样的地步。看见身边的人很敬畏神，很敬虔，哦，我就知道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开始学习过敬虔的生活。成熟是累积起来的，你现在到哪个位置，你就要开始累积那个位置的经验值，等到你的经验值累积满了之后，你就会升级往下一个阶段去。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各位，不是待久了你就会成熟的。儿童主日学不成熟的，到学青不一定会成熟，学青不成熟的，到了社青也不一定会成熟。除非你接受神的指示，神的提醒，在什么样的地步照着什么样的地步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第17节保罗说，好，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成熟了，那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就要照什么样的地步行。怎么行呢？怎么行呢？如果我的同学，我的同侪都嘻嘻哈哈的，都不认真，那我也要照着这个地步行吗？当然不是啊。第17节， 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成熟跟成长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话，需要上帝的提醒，需要上帝的指示，需要上帝的能力，还要有榜样。我们人很容易受人家影响哦。榜样指的就是已经达到某一种要求的规范，而且拥有代表性的模范，这叫榜样。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榜样，跟随基督的榜样。这种榜样是一种模仿的意思。在原文的里面，榜样就是刻画出跟一个人一模一样的样子，包含他的关节怎么动，你都要跟他怎么动，这个就叫榜样。但是这种榜样，这种模仿跟电视上的那种模仿是不一样的。保罗说要成为榜样的意思就是要成为我们这些效法基督的人的样子。所以你要成为他，你要怎么样？你要成为那些效法基督人的样子，你就要去观察他，你就要去模仿他，你就要去学习他。但是呢，观察不会只有外表。如果你只有外表，那你就是学到一个壳子。但是保罗说的是，甚至你的模仿要同步他的思想，也就是你的模仿，你的效法要跟他一样，存这样的心，想这样的事，就可以接近他这样的成熟。所以保罗是很好的榜样。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或听见榜样的样子，但是上帝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有时候我们需要榜样，有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从上帝的话成为别人的榜样。效法呢，有一个意思，就是留意。留意什么？留意看。效法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留意看。为什么要留意看？因为你们留意看什么，你们的脑子就充满什么。你留意看电视的表演，很多时候当你眼睛闭上的时候，你脑子就会出现那个东西。所以你留意看什么，你脑子里面就存在着什么。换句话说，留意看什么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欸，跟大家讲一个调查的研究结果。2024年是去年吗？今年是2025年对吧？好，去年呢，美国的几个基督教机构做了一项研究调查。调查什么呢？他们研究了基督徒观看色情内容的频率。其中呢，有意实践信仰的基督徒。什么叫有意实践信仰？有一种是有意实践信仰，一种是无意实践信仰。有意实践信仰的就是我很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我努力读经祷告亲近神。无意实践信仰的就是逐日到我来这边做一下。所以呢，这里研究的对象是有意实践信仰的基督徒，观看色情影片的比率，你们猜有多少？五成。曾赫哥说五成，他太小看色情影片的威力了。54%。嘿，这已经扣了一半了，因为他没有把无意实践信仰的放进来。把无意实践信仰的放进来，我跟你讲，那比例更惊人。其中呢，观看过色情内容的男性有75%，就等于说四个会死三个，生一个还没死。那女性呢？女性稍微好一些，不过也将近50%，就是两个死一个，有一个还没死。你们猜猜看，他们为什么会去看这些影片呢？因为他们可能曾经看过广告，他们可能曾经看过穿的比较少一点，练的比较壮一点的，所以这些画面他们留意就记在脑子里，所以他们开始看这些色情的内容。好，那你们猜猜看，他们在看这些色情的内容的时候，他们脑子在想什么？ 会边看色情的内容，然后边想上帝的话语吗？
不会吧，这样也太冲突了，太矛盾了，所以绝对不会。所以留意看什么，你的脑子就充满什么。保罗要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就是要我们留意看那一些效法基督的人的榜样，因为你看这些榜样，你的脑子就会跟基督徒榜样一样效法基督。你看色情影片、色情内容，你的脑子就会像那一些看的人一样，脑子充满色情的内容。所以看什么很重要，因为看什么会影响你想什么。不要乱看，乱看你会乱想，要看就看圣经。好，就看我们一些比我们年长的基督徒的榜样。好，第十八、十九节，因为你乱看的时候会看到其他的人，其他人是什么呢？十八节，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当你乱看的时候，你有可能看不到榜样，看到什么？看到仇敌。仇敌也是榜样，坏榜样。所以榜样不是只有好的，榜样也有坏的。有一群人呢，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八节告诉我们，跟基督是敌对的。保罗知道，如果基督徒不留意看主基督的事，不效法基督的榜样，就会效法基督敌人的榜样。效法基督敌人的榜样，结局是什么？十九节，效法基督敌人的榜样，结局就是沉沦。大家知道美国有座右铭吗？就是他们国家有一个格言，有人知道吗？美国的有一个国家的格言叫 In God We Trust， 有人听过吗？中文什么意思？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中文叫我们信仰上帝，或者说我们信靠上帝。这句格言从哪里来的？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位牧师提议把这句话刻在他们的硬币上，宣告美国是一个信仰上帝不信仰金钱的国家。在1864年开始，这句话出现在美元的两美分的硬币上面。好，将近100年后，这1864年出现在硬币上，100年后，将近100年，不到100年，1956年，美国的国会法案就通过了 In God We Trust， 这句话正式成为确立为美国国家的格言。好，今天时至今日，美国还是账面上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国家。你们猜他们有多少人口？到统计到去年，有将近2亿5千万的人口是信仰基督徒的，是信仰基督信仰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现在国家的状况是什么呢？几年前，美国出现一个最大的入学骗局，大学入学骗局，大家有看过这个新闻吗？很轰动哦，犯罪的人都是谁？都是一些社会地位很高、很有钱的富豪，有好莱坞的明星，有上市贵公司的执行长，有很有名的律师跟医师。他们为什么犯罪？因为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美国的百年名校，哈佛、耶鲁就读，但他的孩子没有那个能力进入，所以呢，他们就聘请了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叫做名校申请咨询师，白话文叫白手套。你们知道什么是白手套吗？白手套就是帮助人用其他的管道完成自己达不到的结果的人，这是中间人。好，那他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进去呢？他们要支付数千万到数亿台币的金钱给这一位咨询师。这一位咨询师呢，他就会去收买监考人员，这是一个方式。更厉害的，他会用这些钱去影响考试的成绩。怎么影响？进入系统篡改考试成绩。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第三个方式也是用钱，第一个是用钱收买监考人员，第二个是用钱改考试成绩，第三个是用钱自去请人做一些，因为他们有时候申请需要一些很厉害，比如说你参加过奥运啊，可以保送进这个学校，很高级的运动员的一些资格。怎么获得？用钱啊，钱钱钱。In God we trust， 宣告的是什么？宣告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信靠上帝不信靠金钱的国家，但是今天的美国已经沦为有钱人在玩权势游戏的国家，连数百年的名校的学历都可以是假的，假的就是与基督敌对的，因为在基督里是真实没有虚假的。不是名校不好，不好的是什么？是虚假的手段。所以保罗说，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与基督的十字架相悖，就是基督的仇敌。就是因为没有效法榜样，没有效法在基督里的榜样，所以美国渐渐的失去了他们对上帝的信靠。虚假的人在意的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虚假的人在意的是什么？十八节，虚假的人在意的是自己的肚腹。换句话说，他们的神不是我们所信仰的在天上的父，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是自己的欲望，是满足自己的胃，让自己吃得饱饱的，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些行为在信仰里看起来，经文告诉我们是虚假可耻的行为。他们认为这些非常重要，非常值得骄傲哦，就好像那一些花钱把自己的小孩送进名校的人一样，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但是这些虚假显示出世界的价值跟天国永恒的价值有极大的差异。那基督徒该想什么？什么是基督徒的价值？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等候救主，就是从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些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提醒基督徒是谁？保罗提醒基督徒盼望的是什么？基督徒盼望的不是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当然拿到很好的成绩是很好的，我没有否定这件事情，但那个不是最终的结果。基督徒盼望的不是可以进入哈佛，进入耶鲁，拿到一个好的学历，有一个好的工作，当然重申一次，这些都很好，但那不是基督徒最终的盼望。基督徒最终的盼望是天上属灵的身份，所以保罗说要专注天上的事，不要专注地上的事。专注地上的事的人追求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会毁坏的肉体，会失去的地位跟财富。拥有天上国民身份的基督徒有没有生活的需要？有，我们也有生活需要，我们要吃饭啊，有没有人不用吃饭的让我知道一下？都要吃饭，但是它不会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它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一个过程。这些都会失去，人不应该专注地上的人追求的事物，应该要在地上，但是心向着天上的永恒。我再说一次哦，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在地上过生活，但我们不应该专注地上人所追求的事情，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心跟眼目定睛在天上永恒的国度。因为只有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才会不以世界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我们就会非常的自卑，因为你好有人比你更好，你有钱有人比你更有钱，你房子很大有的人房子又新又大， 你永远比不了。所以价值观不可以以世界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是保罗的教导。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对付的，很难欸，我觉得做基督徒好难哦。做基督徒又要让自己有基督生命的榜样，然后又要可以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好的成就，让人有好的看见，你可以为主做见证，就是你有好的成绩，你有好的学历，你可以为主做见证，但是你又要在这些追求的过程当中先把上帝放到第一位，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去思想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待我们生活的各样事。好好的读书是为了荣耀神，好好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好好的生活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基督徒的一生都很常常会有这样的挑战跟矛盾，我们需要去学习跟操练。好，最后我要问各位，想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是谁？你们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或觉得自己不够好，不被喜欢，没有能力？如果有的话，我必须要提醒各位，我们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太大了。上帝从来不会用你有没有能力来衡量你，上帝从来没有用你好不好来衡量你，上帝从来没有用不喜欢来定义你。我们每个人不论你高矮胖瘦，成绩好成绩不好，家庭背景高低，经济状况怎么样，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是为宝为尊，就是最尊贵的，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是我们应该想的，我们应该想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最宝贵的。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恢复在基督里那真实的身份。否则，各位，当你们长越大的时候，你们会活得越辛苦，因为你们都让别人来定义你们想什么。我们应该要常常思想上帝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应该要在基督里怎样的想。好，最后耶稣要给我们什么呢？最后耶稣要把我们这短暂卑贱受限制的身体跟思想改变成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什么意思？好难哦。代表我们现在的软弱痛苦不完美，会靠着耶稣将来在天上都更新。现在你觉得很苦没有关系，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照着什么样的地步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思想天上的事。这些软弱痛苦不完美在天上都会更新，我们会像耶稣一样荣耀自由，不再受限制。这个是天上国民的福利，这个是上帝给各位的爱还有恩典，这个是我们应当想的事。各位弟兄姐妹，想什么？你平常都在想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想将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荣耀自由，不受限制，不被别人定义自己，因为我们有耶稣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成熟是因为更认识你。天父，我们的自由是因为明白我们已在基督里得释放。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学习不同的事情，但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学习想天上的事，让我们学习想基督要我们所想的，让我们学习得着基督要我们得着的。 主，我们将自己完全的放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带领，让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都可以与你同心同行，让我们日夜所思所想都以基督的事为念。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